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裹卧在马槽里，那就是预兆了。忽然有一大群天兵同的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哪里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我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就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到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说的，就归荣耀与上帝，赞美他。现在我们要请陈牧师传讲经文。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是很特别的，可能在人生的路程当中，这种的机会是不多。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节这段经文，我们读了两次了，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些印象。我要讲的是关于马槽的象征。曾经有一个，那今天我的特别深，我的眼睛不大对了，可能要脱眼镜，要戴眼镜了，又脱又戴，那也得乖乖的。啊，曾经有一个教会啊，安排孩子们，今天这里有一个孩子。在演圣诞话剧，那导演呢就选了一个大概十岁名叫杰明的男孩子来演这个旅店的老板。那杰明呢在这个同龄的孩子当中是个大块头，这个子啊比一般孩子高大，但是呢他的行为啊，他的举止让人感觉到他有点傻乎乎的样子。那为什么导演要选这样的一个孩子来演旅店的老板呢？因为这个导演觉得这孩子身体够大致啊，那么会加强演这个旅店老板的时候拒绝约瑟租房间时候的那种霸气。所以在排演的时候，这个导演呢一再的吩咐这个杰明，你要紧紧的记得啊，你在跟约瑟说话的时候，你的态度一定要够坚决，一定要够霸道啊。杰明就按照导演的教导，反复不断的啊，非常认真的练习，直到得心应手。那当天晚上上演开始了，这个布幕啊徐徐升上去的时候，疲惫的约瑟带着怀孕的妻子玛利亚一步一步的走到旅店门口敲门，敲得很紧张，因为玛利亚快要生产了。我敲敲敲敲敲，那个杰明就大力的把门打开，冷冷的问，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在找客房老板约瑟回答到别的地方去去去，这个杰尼恶狠狠地说我们这里已经客满了，走走走，请你行行好吧老板。约瑟在求着，你看这个是我的妻子玛利亚，她的身孕已经很重，随时要生产，而且非常非常的累，实在需要有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老板心情好吧，那看着玛利亚的样子，这个杰尼呢陷入沉默很久很久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幕后的人开始紧张了，开始着急了，糟糕了，怎么办？那不断的轻声轻气的提醒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话。满了，满了就是满了，不要再啰嗦了，你们赶快给我走开，走开啊。然而建明还是沉默着，傻乎乎站在原地，绝望的约瑟和玛利亚转过身来，开始移动他们的脚步。看到这一切，杰明的眉头锁得更紧了，突然眼泪从眼眶中涌出，他大声地喊叫起来，慢着，你们别走，你们可以住在我的房间里。有的观众好像我们一样笑起来，但是有的听众呢就开始低头沉思，当中还有不少的观众眼泪也流下来了。很明显基督降生在马槽里，这个是一件历史事实，我们也不能够过分的责怪那一位旅店的老板，因为他的旅店的确是客满了。然而2000年过去了，来到今天的世界，我们却看到在圣诞节里有许多人犯了一种叫做旅店老板综合症的病。什么叫做旅店老板综合症？这种病症的特征就是人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好像那一位旅店老板一样，把基督耶稣排斥在节日的活动之外，他们的心像那一间旅店一样，已经被许多购买的东西、要送的礼物、要寄出去的贺卡、要开的宴会、舞会、要吃的大餐、要欣赏的娱乐节目等等填得满满的，没有任何地方给基督耶稣。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月份里面，不少酒店、餐馆、百货公司、电台都播送圣诞诗歌、圣诞音乐，电视台也呈现圣诞节目，每个晚上恭贺观众圣诞快乐，个别的教会诗班在人来人往热闹的场所献唱，甚至有人组织 啊，租用音乐厅演出，教会报佳音的队伍一队又一队的出发到医院、老人院、慈惠场所、信徒的家中去报佳音。这一切的一切，让那一些基督教误以为基督教就把一切宗教都压下去了。这一切的一切，让肤浅的基督徒亢奋，感觉到只有圣诞节有普天同庆的气氛，别的宗教都没有。同时这一切的一切，也让那些真正领会、真正清楚圣诞意义的人，在他们的脑海里面禁不住浮现出一连串的问题：你们到底明白圣诞节所行所做的吗？你们明白所演所唱的诗歌吗？你们明白所听的所看的圣诞话剧吗？这有点像当年传福音的腓力问在路上读以赛亚书的太监一样：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月份的圣诞节期间，很多人对他们所做所行的、所演所唱的、所看所听的，他们不明白。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状况，将那些真正虔诚爱主、认识主的基督徒，我们真的不禁要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当初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的确是不明白他、不认识他、也不接受他。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清清楚楚地记下他耶稣基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节到十一节所记载。这哪里成为体统？这个是什么体统？按照道理来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取了人的肉身，进入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出现，这是一件何等神圣，也是何等伟大、何等震撼人心的大事。应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大开中门，放鞭炮来迎接、欢迎这位救世主来到才对。而令人想不到的结果是，不明白他、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为什么？第一，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自私自利毒化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贪婪、被苦毒麻醉了，人们的心僵化到对什么崇高勇美的事都毫无引起他们的兴趣，也不能引起他们的激动，甚至连一点正常的反应也没有。第二，人们不明白他、不认识他、不接待他，很可能是因为他身在只有牲口鸣叫、臭气熏天的马廊里，或是说马棚里，用粗布包裹着，或在铺上干草的马槽里。基督成了肉身，是生在马棚或在马槽里。坦白说， 这没有什么卖点能够吸引人的目光。对于一个包着布或在马槽里的小小婴孩，没有人会认为他就是世界的希望，人类的救星。而另外，在这样的一段日子里面，罗马政府正在推动人口调查的政策，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加重人们的税收。罗马的官方人员、罗马的军队都忙着进行他们的任务。对于一个生在马槽里的婴孩，绝对不会引起他们特别的兴趣。旅店的老板跟他的员工忙着接待来来往往的房客，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理会约瑟跟玛利亚这对夫妇，以及他们或在马槽里的婴孩。在圣殿里面侍奉的祭司们，他们心里面所筹划的就是怎么样按照律法程序来献祭，怎么样按照律法的规条来进行他们的宗教仪式，还有他们要准备安息的各种的敬拜会务。而文士、法利赛人以及虔诚的热心的那些人做什么？他们花时间静思、祷告、默想，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方式所侍奉。他们花时间尽心尽力带领查经聚会、教导圣经课程、开讲座，对又培灵又悟道。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想到自己所期望的弥赛亚救世主竟然是包着布或在马槽里的婴孩。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更不用说，借着报名上册，他们在人潮当中大做生意，扩大他们的人脉，寻找赚钱的商机。那你会了解一个生在马槽的婴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与人一起生活的第一天、第一个时刻，却没有人理睬他，因为不明白他、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大约在一年前，或是一年左右，英国的太子妃怀孕，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许多人因为这件事情为他们祷告祝福，许多英国的老百姓他们开始倒数日子，以非常兴奋的心情来迎接未来可能成为英国皇帝的婴孩。而基督道成了肉身，成为婴孩，或在马槽里，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人们竟然不理不睬。就算今天也是如此。如果你不相信，你到 Orchard Road 去走走，在缤纷的灯饰装饰之下，你去算算到底有多少灯色是关于基督降生在马槽里的。我看你所看到的不是圣诞老人，就是鹿，就是圣诞树，没有几个 关于基督降生在马槽里的那个情景给你看到。路加告诉我们，只有贫穷的牧羊人，因为来不及把羊群赶回家，而露宿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忽然他们看见有光划破黑漆漆的夜空，在光芒当中，上帝的使者带来大喜的信息，向牧羊人宣告说，今天基督生在这城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为什么基督降生在马槽里？我相信这件事本身就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马槽象征又平又健，基督降生在马棚或在马槽里，表示基督生在极其贫贱当中。这种情景与流落街头是差不多，这是何等贫苦卑贱的一种表达。然而这岂不是同时暗示或是象征或是描述我们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在灵性方面乃是一个极其贫贱的地方吗？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罪恶、人的自私自利、人的贪婪等等，以致这个世界在灵性方面早已经破产、负债累累、发散所成、一无所有了。我们要怎么样形容这样的一种光景呢？岂不是有人岂不是像有一些人形容某一些贪官污吏，说他们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没有。其实今天很多人真的是如此，除了金钱、除了物质享受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的心灵是绝对的贫穷、绝对的空虚。而最可悲的，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贫穷可怜。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很美好、很丰富，相反的，这个世界是很污秽、很丑陋。基督甘心情愿的降生于贫贱的马槽里，就是一个象征，象征他要降在这样的一个灵性贫乏、卑贱、肮脏、污秽的世界。为什么？为了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另外一方面，基督降生在马槽里，也象征了卑微。想想看，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是以动物为伍，跟牲畜同盆同色，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大概不会有比这个更低下的了、更卑贱的地方了。然而至高的基督竟然就是生在马棚或在马槽里，也就是生在最低下、最卑微的地方，象征了基督一生所呈现的自我卑微的救赎工作，是从最普遍、最平凡、最贫穷的人当中开始的。今天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对基督教有一种很大的误解，他们总以为在教会里面的人非富即贵， 至少这些人都是中上人家，因此在心理上来讲，他们觉得来礼拜堂参加聚会是加重他们的自卑感。当然我们要感谢上帝赐福给某些基督徒富足，但是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富有的信徒别忘记了去帮助提升贫穷人的生活。为什么？你富有就是要帮助有需要的人，要像富有的主来到地上一样。如果富有的人不愿意回馈社会的话，那么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就脸红而撤了，因为不向主就羞愧到无地自容。因此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应该是特别为着贫穷的人而设的，因为基督降生在马槽里，成为贫穷人的儿子，他在世的日子一生贫穷，岂不是说明他是特别关心贫穷的人吗？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记得，最早期的教会是从最基层的人当中建立起来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个话啊，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岂不是暗示我们，如果基督是降生在富丽堂皇戒备森严的王宫里的话，他怎么会是道路呢？我们这一些村野草民，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是道路呢？我们又凭什么可以通行无阻的进入这个道路呢？如果基督的真理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只有通过文士法利赛人来去讲解，或是说今天的解经家神学家的口，他们以深奥的高深的言语宣讲，那么凡夫俗子又怎样听得懂呢？如果基督的生命非要拥有像所罗门那样的财富，那样的权势的人才能够活出来的话，那样我们寻常的老百姓就怎样能够跟他接轨，怎样能够与他联合？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基督必须以普通人的身份，以最卑微的身段降生在马槽里，生长在寻常百姓的当中。一生唯一的职业就是做木匠的工作，生活在贫苦人当中，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凡是愿意的人都能够接近他，跟从他，能够信靠他。同时基督降生在马槽里也象征了他既然能够道成了肉身，在一个小小的婴孩的肉身当中，这个是最大的神迹，显示他也能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寻常的平凡的生活的里面。只要我们打开心门接受基督， 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种奇妙的改变。在我们余下的年日里面，这个普普通通的，我们这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生命，就因为基督的缘故，结果就会放出属灵的光彩。天使向牧羊人报的喜讯说，这位与万民有关的救主，他降生的记号乃是包着布或在马槽里的婴孩。这个喜讯对于那些头脑很精明 IQ 很高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牧羊人却没有那种问题，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复杂，他们一点也不怀疑所听信的天使的话，他们很急忙的往伯利恒走去，目睹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婴孩包着布或在马槽里的事，印证了天使所说的话。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立刻传扬这个关乎万民的大好信息。虽然他们的身份很卑微，但是他们所讲的却能感动人的心。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圣经记载说，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甚至连玛利亚也因为他们的见证得到很大的安慰跟力量，皆大欢喜，为归荣耀给上帝，赞美主。这个是世界上第一次的圣诞节，每一个在场的人、看见的人、听见主基督降生在马槽里的事，内心都涌出了真正的圣诞快乐。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祝愿圣诞快乐，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快乐到底是什么乐，是吃喝快乐的乐，吃喝玩乐的乐，还是因信基督以致内心真正的快乐？因信基督，侍奉基督，内心真正的快乐。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在圣诞节中我们收到多少礼物，无论有多少人寄来贺卡、手机、电脑传来多少简讯祝愿我们圣诞快乐，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圣诞快乐。同样，无论我们在圣诞节送给亲友什么礼物，寄出多少贺卡，发送了多少手机电脑简讯祝贺他们圣诞快乐，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是根本没有圣诞快乐。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当趁着圣诞节这个节日，把降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的耶稣基督介绍给还没有信主的亲友，领他们信主，让他们真正的领会、亲身体验到真正的圣诞快乐。我们 趁着这样的日子传扬主，我们心中也体会这个就是圣诞快乐。求主施恩赐福给我们。我们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乐意到这世上来寻找我们这些世上我们这些不义的人，甘愿降生在马槽。恩主，我们也求主能够降生在，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能够吸引我们愿意也像天使欢呼歌颂一样，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上帝，你的平安在地上也能够归于你所喜悦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再一次温习你愿意为了爱的缘故来世上来牺牲，来成全救恩，把我们带回到父上帝的跟前，能够享受你所赐给我们这些平安喜乐。我们为今早的聚会，为我们能够再一次聆听的信息，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特别在这个节庆的当儿，我们能够把真正圣诞的信息分享见证出来，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面前，我们仰望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都乐意跟我们的亲人，我们周遭的人一同同乐，真正享受圣诞佳节的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谢谢陈牧师。
这时刻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以这首诗歌。